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玛丽是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太太，十年前不幸感染了莱姆病，四肢关节总是很疼痛。这几年再加上糖尿病还有轻度中风，使她行动困难，大部分的时间她都被困在床上。但是玛丽脸上始终带着一种安宁的微笑，因为她身边有一个爱她的好老伴。玛丽的先生莫里斯即将九十岁，自从太太卧病在床之后，他就以太太为主，专心照顾她，为她准备食物，帮她洗澡，扶她上厕所，定时为她吃药。玛丽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常常燥热而且口渴，莫里斯就细心的不时帮她倒水，加上冰块，再放上一根吸管，把杯子送到她的嘴前。玛丽对莫里斯的服侍都会客气地说谢谢，而莫里斯伺候她就如同款待一位贵宾，总是彬彬有礼。玛丽动作缓慢，光是从椅子上站起来移动到轮椅上就要十几分钟，莫里斯在一旁提醒她每一个细节，为她打气，脸上没有一丝不耐烦。回想十几年前我刚刚认识这对夫妻的时候，他们请我去家里吃饭，玛丽准备了一桌丰盛的佳肴。那个时候她的身体状况很好，家里布置的典雅温馨。莫里斯是个传道人，玛丽陪着他东奔西跑，里外接应，站在他身旁郎才女貌，是他的好助手。这些年来随着病痛的增加，玛丽能做的越来越少，家不能理，饭不能做，所有为妻的责任都一一卸下，倒过来全部都一一加到莫里斯的身上。莫里斯配合着太太的情况，慢慢放下手边的事，世界也越缩越小，生活绕着玛丽的需求转，变成了一个全天二十四小时的看护。有人问莫里斯何苦也如此被困在家里呢？他回答，我不觉得我有其他的选择，玛丽照顾了我几十年，现在轮到该我照顾她了。莫里斯和玛丽在教会认识，不到二十岁就结婚，每结婚十年，莫里斯就在玛丽的结婚戒指上加一颗小钻石，而玛丽则在莫里斯的戒指上再加上一个环。他们会在教会举行一个仪式，请牧师带着他们再次宣读一次结婚的誓言，那就是不管是穷是富，是健康是病痛，我都与你同在，直到死亡把我们分离。他们即将结婚七十年，岁月带走了他们的青春和健康，却没有带走他们对彼此的承诺。莫里斯信守他所宣读的每一句誓言，他对玛丽所持守的是一种无条件的爱，也就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都爱你，即使你变得不可爱了，我仍然爱你。世人的爱多半是有条件的，男人爱女人的美貌、温柔、持家的能力，女人则爱男人的才情、成熟稳重，还有养家的能力。两个人也许彼此吸引，或是有共同的兴趣，但是爱对方多半是基于对方身上有自己喜欢的特质。当这些特质因为某种原因消失的时候，爱就开始动摇了。我曾经听过有一位著书立说的教授， 晚年得了老人痴呆症，性情改变，语无伦次，也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原本仰慕他的妻子受不了他的无能还有个性的改变，把他关在车库里，不愿意再面对他。还有一位朋友嫁给他先生的原因是他很浪漫，常常会送花给他。结婚几年以后，浪漫不见了，两个人就说拜拜。有更多的人离婚的原因是你变了。简单的说，原来你吸引我的地方不见了，我不知道怎么样再爱你。有条件的爱是一种自私的爱，我爱你是基于你的表现，当你变得不合我心意，我就不想再爱你。而无条件的爱是一种无私的爱，我爱你跟你是好是坏没有关系，爱你是出于我的选择，不管你有多少瑕疵，甚至让我痛苦、伤心、失望，都不会影响我对你的爱。我持之以恒地对你表示关切，把你的需求放在我的之前，为了你的好，我愿意牺牲自己。爱情的开始可能是出于彼此之间的吸引，但是一个婚姻要持久，一定要加上无条件的爱，才能够经得起风暴的考验。我们都不完美，都会犯错，无条件的爱就像是一个安全网，不管我从哪里坠落，它都会稳稳地拖住我，使我有机会悔改，使我在包容中能够再往上爬升，而且我永远不用害怕被离弃。这种爱并不容易，基督徒会从神来支取力量，因为神是爱的源头，心中有来自神的恩慈跟宽容，面对配偶的时候，心中就会有说不出的宁静，不会被对方的反应或是举止影响，而且能够不断地在付出。两个人如果都能够以这种爱来相待，婚姻就充满了神的祝福。就像莫里斯跟玛丽，玛丽的病痛只让他们的爱更坚韧，而年岁使他们更珍惜神赐给他们的配偶。您会不会羡慕像这样的爱？您会不会也想活在像这样的爱里面？爱是一个抉择，而且要先从您开始。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雅各终于渡过了幼发拉底河，来到哈兰附近，见田里有一口水井和三群羊。
我要去问问那几个牧人，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弟兄们，你们是哪里的？
我们是哈兰的。
那太好了，请问你们认识拿赫的孙子拉班吗？
当然认识了。
他还好吗？平安吗？
平安。你看他女儿拉杰啊，带着他们的羊来了。
我也是个牧羊人。
哦，
看太阳还高，不是羊群回家的时候。你们不如先给羊水喝，然后再带他们去吃一会儿草。
不行啊，需要先等羊群聚集，有人挪开井口的大石头啊，才能给羊喝水。
拉杰来到井边，雅各立刻把大石头挪开，让他舅舅的羊饮水。他同时偷看着美丽的女牧童拉杰。拉杰不知道这位陌生人是谁，来自何方，又怎么会那么客气给他羊喝水。多谢你，先生，你那么帮忙。
是的，我妈利百家是你的姑母，她叫我从老远的地方来找你，我是说，也来找你全家。
我马上回家报告我爸爸。
井边的牧人们能了解雅各亲吻表妹拉杰，但不了解他为什么哭，以及他所经历的危险、孤寂、困苦和来到此地后的情感的舒畅和有安全感。雅各在井边等待的时候，不由得自言自语起来：
还是那口井，也是同样美貌的女子，但看看我，也没有十只骆驼装运的财物嫁妆，只有一根手杖而已。至少我还能安全地到达这里，健壮有力又能工作。感谢我主耶和华。
今天下午真热，拉杰去放羊真够辛苦了。
那算什么？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还不也放羊啊？幸好我是姐姐，现在不必放羊了。
我有你们一对好女儿，真有福。
您看我将来啊，能够做一个好妻子吗？
当然能啊，好女儿。
爸，我能嫁给谁呢？这是一个大问题。
爸，
哎，拉杰回来了。
他怎么这个时候就回来了？
爸，丽亚。
拉杰啊，我们的羊呢？
啊，羊在井边。
没有人看守羊吗？
有个人在看守着。
谁呀？
那个滚开井口大石头又帮我给羊喝水的人在替我看守。
你不知那个人的名字吗？
爸，你不要急，先听我说，他叫雅各。
什么？雅各？他是谁呀？哪里来的？
他是利百家姑妈的儿子。
哦，利百家的儿子，我的外甥。那是很远的路途，从巴勒斯坦的迦南地来，他一定很累了。拉杰啊，
嗯，
帮你妈和莉亚准备接待客人，我马上去井边。
哦，
拉班马上跑去井边，拥抱亲吻外甥雅各，并领他来到家中。雅各也报告所发生的一切事，就是关于父亲以撒、妈妈利百加、哥哥以扫的一切。
雅各，你在这里不必担心任何事，你是我的亲骨肉，我家就是你家，随你住多久没问题。
利亚，我有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想告诉你。
哦，快告诉我妹妹，什么事啊？
你知道雅各在咱们家已经住了一个月了。
哦，原来你休息了一个月没去放羊。哎，你为这而高兴吗？
嗯，不是这个事，是我听见爸爸跟雅各在谈一件事。
哦，你偷听人家谈话真是羞羞羞。
嗯，我也不是有心偷听，是我在后房无意间听见的。
哎，没关系啦。哎，你告诉我他们谈什么。
一开始啊，爸爸对雅各说，我们虽是亲戚，雅各白白为我们做工也是不公平的。爸问他要多少工钱。雅各说。
雅各要多少工钱？你快说啊。
雅各说，算了，我还是不说吧。
哎呀，你别卖关子嘛，赶快说啊。哼，引起我好奇心你又不说了。
雅各说，我愿娶你小女儿拉杰，而继续服侍你七年。哎，丽雅姐，你不为我高兴吗？
七年，蛮长的一段时间。爸爸，你答应雅各跟拉杰结婚吗？
是的。
爸，你不该这样。我比拉杰大，他先结婚会叫我跟全家都蒙羞，没有面子。
这我知道，丽亚，但我也是不得已。
你就不能劝他跟我结婚吗？
但他爱上了拉杰， 况且还等七年，七年中也会有位白马王子来娶你。
雅各和拉杰真心相爱，所以七年像几天一般很快地过去了。于是拉班大设宴席为女儿完婚。对雅各来说，这是他一生最快乐的一天，是他久等梦想又做奴工赚来的一天。如果没有风俗规定的面纱罩住新娘的脸，他就能看见拉杰美丽的眼睛。风俗为什么规定婚后第二天早上才可见到女方的面貌呢？
喂，拉杰，醒醒，亲爱的，你也像我一样快乐吗？转过来，让我看着你美丽的眼睛和笑容。拉杰，啊，丽雅，怎么会是你？拉杰呢？
雅各，我向你保证，我也可以做一个好妻子。
拉班舅舅，你骗了我，我辛苦七整年是为了娶拉杰。你
听我说，雅各，我们这里的风俗是小女儿不能在大女儿之先出嫁，同时一个男人也可有两个妻子，所以你若再服侍我七年，我把拉杰也嫁给你。
啊，你叫我再等七整年，别想了。
不必等那么久，只七天就可娶拉杰，然后你再做七年的工，行不行？
到这种地步，我还有什么选择？好了，照你的话，我再为你做七年工。
听众朋友，圣经里多次提到神的儿子耶稣是医生，耶稣不但能够医治人身体的病，还能够医治人心灵的病，连破碎的人际关系，比方说像丈夫与妻子之间的矛盾与障碍，耶稣都能够医治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真实的故事。
当我刚刚开始交男朋友的时候，我便告诫自己，我要找一个真心实意爱我的，凡事把我放在第一的，愿意陪我做事的人。带着这个梦想，我开始和男朋友交往。我的运气真好，他陪我逛商店，尽管他不喜欢，冬天还居然站在雪地里等我，逢年过节及我的生日都会买礼物和卡片给我。我被他的行为而感动，决定嫁给他。婚后，他对我那赤诚的爱，随着结婚的时间逐渐的冷淡了。结婚不到一年，他又去美国读博士学位，并做助教，每天早上6点钟去学校，晚上11点才回来。我还没有起床，他就走了。晚上我已经睡下，他才回来。虽然我们尽可能的理解对方，但是夫妻的感情是靠彼此相处的时间培养和建立起来的。我来美国之后，因语言不通，看不懂电视，听不懂广播，不会与他人交流，好像生活在一个没有人看守的监狱里。孤独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痛苦和烦恼，内心世界产生了变化，从尽量理解他转变成和他怄气。我的生活从情人般的开始转向彼此抱怨。我曾对他说，你既然没有时间，为什么要我来？他说，等我毕业了一切就好了。真等到我的丈夫毕业了，他的工作压力又劈头盖脸地迎面而来，他仍然早出晚归，我的感情渐渐地麻木了， 认为婚姻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婚后你忙你的事业，我奔我的前程，有时间就在一起，没时间就算拉倒。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留后路，婚姻家庭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为了也给自己留条后路，我决定去跟一对美国夫妇学习英语。因为我执意要去，我丈夫决定送我。这对夫妇是基督徒，用圣经做教材来教我们。我丈夫本想就来一次，但被这对夫妇融洽的家庭气氛而吸引，他也决定参加了学习，想知道这中间的秘诀。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学习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就开始有说不完的话。渐渐的，我和丈夫的沟通越来越多，我们了解到做人、做丈夫、做妻子的秘诀都在圣经里，都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开始用神的话、圣经来检查我们的行为。神在圣经中说，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在圣经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圣经又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认识神以前，我们做事只想自己，凡事以我为中心。认识神以后，愿意为他人着想，而且说的少了，做的多了。只是我丈夫想要做的，或是对他有益的事，我就会去做。有一次，我丈夫陪朋友去外地会诊，他们需要在凌晨三点钟从家出发，我凌晨两点起来为他们准备路上需要的东西，还为他准备最喜欢的早点。丈夫看到这一切，紧紧地抱住了我说，感谢神赐给我如此爱妻，我将以同样的爱来爱你。我的丈夫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了。母亲节时，他会组织孩子们做母亲节的卡片，还为我做特别的早点，并且主动分担家务，洗碗、吸地、清理洗手间等等。我们总喜欢在一起做事，边做边交流。有时我做事的时候，他插不上手，他就不停地为我做肩膀的按摩，并说些感谢和鼓励的话。我们现在简直比恋爱时更甜蜜。神的爱与人间的爱有许多的不同，我感到最大的不同是神的爱是一心一意，不留后路，没有先决条件。在圣经的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经历过这样的爱吗？在我为自己寻找后路的时候，神却给了我一条真正的出路，以耶稣为救主。耶稣是夫妻恩爱的基础。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失望与沮丧常常是导致家庭破裂的礁石。每一个人都知道，人生的道路是崎岖而曲折的。花不长好，月不长圆。而且任何人都不能够毫无错误与过失，所以困难错误总是难免的。如果你能够常常凡事盼望，就能够在苦难中看见新的希望，并且能够继续支持下去。如此家庭，无论发生任何的事情，夫妻都能够和谐地一同努力奋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而且重要的事情。所以有时常常在乌云的背后看见那灿烂的阳光，在任何情况之下，你都会感到乐趣充满在周围。凡事忍耐，很多的夫妻在婚前双方都尽量的表现自己的优点，掩饰自己的短处，可是在结婚以后呢，任何的缺点都可能暴露出来了。这个时候正是男女双方急需要忍耐的时刻，所以彼此都需要学习欣赏对方的长处，不要去揭对方的疮疤。有些人在家中设了意见箱，双方把不满的事写在纸上投进箱中，然后每一星期开箱子一次，如此彼此的讨论改进，以后便可减少这些不满事情的发生的。这是忍耐的方法之一，当然还可以有别的方式。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配偶非常的可爱，但是请记住，你自己要先成为一个可爱的人，你的另一半才会变得可爱。也只有你才能够使你的另一半更加的可爱。愿天下眷属皆成为有情人，更是愿意每一对恩爱的夫妻都能够同心的爱主。有人说，文章是自己的好，太太是别人的好。其实在基督的里面，文章是自己的好，太太也是自己的好。
Jesus, who I know, more 婚前，我的老公非常浪漫，他用心地写了几封情书，抓住我的心，让我很感动。婚后五年，我写了一封情书，夹在他的便当袋里。我要感谢他的辛苦和勤劳。写完以后，他没有什么表示，仍然是我自己很感动。哎，你要不要也试试写写情书啊？你会发现另一半真可爱。给我的老公。什么时候小男孩和小女孩已经长大了，结了婚？回想过去那一切浪漫的篇章，仿佛是昨日的记忆，又像是陈酒越陈越新。虽然我不懂得喝酒，我常常向神祷告，愿我们的爱情像那新酿的陈酒一般永不生腻，也愿我将我的爱不停地浇灌在你的生命中，愿我们的爱中有更多的相知相交，经历那身心灵完全的合一。谢谢你老公，我要告诉你，我很倾心你的正直有担当，有一点淘气，又有一点纯真。我很喜欢你在我发脾气的时候温柔地逗我发笑。我最开心的就是你看重我，尊重我，肯定我。每一次当你握紧我的手，我就感觉你那源源不断的爱情。我很钦佩你，凡事都愿意放下身段，不好高骛远，不自以为是，甚至勇于道歉。我更敬佩你的是你做那无人要做的事，在热心助人的事上，你总是义不容辞。我也得承认，你做许多的决定都相当的正确，虽然我常常不识大体地抱怨你。当你明白了上帝的心意，也总是真诚地谨守遵行。谢谢你把我们这个家带在主那正直的道中。虽然小男孩和小女孩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糊涂，你总是很快地原谅我的过失，使我也渐渐学会接纳你的软弱。我从你身上学习很多很宝贵的榜样，所以我能渐渐地成长。而你是那么的聪明，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我这个愚蠢的女子。在我怒气冲冲的时候，你闭口不言；在我疲惫低潮的时候，你悠我一默；在我口若悬河的时候，你尽力做一个安静的倾听者。我常常觉得你所承担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我心疼你的劳苦，又喜悦你是那么的努力。不论在工作上、侍奉上，你都尽全力来做。至于生活的琐事，你也能顾及打点。尤其是经济上的节流，你是那么的注意，让我觉得毫无压力。和你在一起，真的很有安全感。虽然现在经济是那么不景气，公司的问题是那么的多，我常常觉得只要我们全家在一起，同心的倚靠神，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害怕。你值得我付出我全心的爱。我觉得婚姻不是恋爱的坟墓，说这个话的人是不懂得什么是爱。虽然结婚以后生活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不再讲情话，也不再写情书，也很少约会，然而我对你的爱情却与日俱增。我会思念你，爱慕你，渴望你。我时常将这些思念，这些恋慕化作为你的祷告与守望。你的耳朵有没有发痒啊？我真的很感谢神赐给我这么好一位弟兄，你细心体贴顾家又肯付出，我愿意真正成为你的帮助，更希望我们中间有美好的沟通，让婚姻成为我们彼此成长的一个帮助。永远爱你的老婆。
听众朋友，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以后，他们在这里认识了神。在美国期间， 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认识是前所未有的。今天我请到了朱莉兄和邓姐妹来这里分享信仰上的体会。邓姐妹还有朱莉兄，你们好。
您好。
何弟兄好。
朱莉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其中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教导，就是神对于罪的解释。为什么神要告诉我们罪是很可怕的，人不要犯罪？那么针对这一点，您觉得很重要吗？
答案是很明确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首先要明白这个罪是什么，它不是我们法律上定义的那个违反法律条例的那种罪，而是人心的生来的一种自私，一种情欲的。那么这种罪呢，就是我们很难给一个非常明确的判决，他是怎么样犯的罪，或者是定一个罪呢？我们是可以这样说，就是在主里面，我们没有证着主的话，那么我们就犯了罪。那么并且这个罪呢，是与我们认识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只有我们承认有罪，真是因为我们有罪，所以主才替我们人类施展他的救恩。通过这个环节，我们才能够认识主，认识罪以后才能认识主，才能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还从第二个层面来说，我们这个信仰面有一个末日审判。为什么有审判？就是因为我们有罪，或者我们已经犯了罪，他才会审判。那么这个可以这样说，有了罪我们才有末日审判，才会有永生的盼望。
邓姐妹，为什么不要犯罪？在夫妻关系里面，如果犯了罪的话，会带出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特别的感谢主啊，天父拣选我能够成为他的女儿，也使我真是脱离了黑暗。因为在我年少的时候，我曾经就有一个梦想，我这辈子要嫁给一个特别特别爱我的人。当我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我当时其实并不是特别欣赏他，但是我喜爱他对我的态度，对我的关心。所以当时我的心就是我需要这样一个人，但同时我又不是那么欣赏这一个人。就在这种纠结中，我们在谈恋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人想嫁给或娶一个不欣赏自己的人。可是当时我就犯了这样的罪，因为我的自私，我要得到那完全的爱。其实天父是公义的，是公平的。当我自己犯罪的时候，我也不可能得到幸福的果实。就在这样的婚姻中，我伤害了自己的丈夫，也使自己走进了黑暗的深渊。但天父的话语让我明白了，爱是什么？就像在哥林多前书说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当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真是泪水淹没了。就像天父说的，大卫犯罪的时候，能够让床飘起来，因为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多么正确的人，多么有礼貌的人，讲道理的人，但是在上帝的话语的亮光中，我经不起一点一点的推敲，真的每一个罪我都有。我的爱是有忍耐吗？根本没有。我是不图自己的益处吗？也不是。就在这样的亮光中，我真的知道，我不仅是亏欠了自己的丈夫，也亏欠了造我的主。
邓姐妹，我非常感谢您让我们理解到神对于罪的这个解释是这么的细腻，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像突然一下，原来都是生活在朦胧黑暗之中的，根本也认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非常感谢您能够通过自己的经验来帮助我们认识到神的教导的大能。不知道朱弟兄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体会，您感觉到神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它对于您个人的婚姻是有帮助的吗？
这个问题其实说来有点害羞，实际上我认识主也是因为婚姻的问题才认识主的。 因为我爱人和我一起过来的，那么刚开始来不太适应吧，就是我们发生了很多矛盾争吵。正是因为通过教会的牧师，那么他了解了我们这方面的困难，他指引我们学习圣经。当时我感到很神奇，我圣经居然还有这方面的功效。我想插一句，那么这个圣经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天书，但是也是贴近我们生活的书。我记得一书所说的上面有一句话，他告诉我们夫妻要彼此忍让，不能含怒到日落。这些话一句句的落在我的心里面。自从跟许牧师学习了这些经文，以及和爱人之间互相的彼此的沟通，我们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这里非常感谢认识主的牧师。
邓姐妹还有朱弟兄，刚才两位对于您的信仰，对于您信的这一位上帝在您个人婚姻里面带来的帮助，实在是很深的打动我的心，而且在我心里面也是有共鸣的。因为婚姻的确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际关系。圣经曾经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是来救我们的。邓姐妹，您认为耶稣基督他也救了您的婚姻吗？
是的，天父的爱真的是让我看到了婚姻的真谛。因为在这世上每一个人走进婚姻都是带着想得到一些东西的，但是唯独认识主的人知道，走进婚姻是为了给那一半祝福的。也就是当我们目的不同的时候，我们一定在这件事上结果是不同的。我们都是罪人，实际上在婚姻是两个罪人在那里征战，而在这世上很多的婚姻面临问题破碎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破碎可能也是表面的现象，至少这是我自己这样认为的，没有主是不可能有幸福的婚姻的。其实在主里也未必能有幸福的婚姻，那要看着两个人的心完全归向主，也就是说真正的跟随主的人才可能尝到婚姻的甜蜜。因为当我们彼此遇到问题一起仰望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之间的问题算不了什么。当我们在一起同工侍奉主的路上，神给我们婚姻的祝福远远胜过吃喝，他让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在灵里欢喜。
刚才分享里面特别强调是夫妻一起来倚靠主。朱弟兄，您自从认识了神之后，信了耶稣之后，那么现在您的夫人跟您是一起来寻求神的帮助，祝福你们的婚姻关系吗？
答案是确定的。我这里一个模型，他是说这样说的，就是在我们没有认识神之前呢，我们夫妻关系是彼此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模型你想一想，两头的成为一条线，那么这两个人沟通呢会有摩擦，会甚至会中断，那么这个线断了，那么就可能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自从有主来以后呢，我们就建立了三角关系，有我，我的配偶，那么还有神。那么这三角关系在几何学上三角是非常稳固了。那么我们可以具体一点来分析的话，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夫妻关系这个交通中断了以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两条线都达到神，通过神来沟通。这个神的线只要你相信他，只要你靠近他，是永远不会中断的。那么这个模型是非常的稳固的。那么一旦我们通过神沟通好了以后呢，我们夫妻之间的一条线它会修复，会更新，那么我们的三角关系就会永远的稳固的。我也在这里非常感谢我的爱人，他也有一颗谦卑的心来信奉主。我想这个关系不但通过自己的努力，还通过我的爱人的一起的努力，才能够有更好的效果。
邓姐妹、朱弟兄，今天听你们的分享，我自己个人受益很大，感谢你们两位来这里分享你们的信仰上的体会，谢谢你们。
也特别的感谢何弟兄。
感谢何弟兄，感谢主。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真的很开心，非常感谢您。圣诞节就要到了，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怎么过这个圣诞节呢？下面跟您谈谈教会怎么迎接圣诞节。上个星期天，教会孩子们把教堂的圣诞树点亮了，亮晶晶的白色圣诞灯把整棵树和教堂的美丽圣洁给烘托出来了，就像是窗外的白雪一样。圣诞节是在一年结束的前夕，这时候思想上帝赐给人的救主降生，真的是令人兴奋的时节，因为耶稣把人从罪恶里救出来，人的心思意念，人的言行，可以不用再污秽肮脏了。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您感觉到开心吗？是的，应该开心的，因为耶稣是和平之君，他把天上的和平带到地上，耶稣把上帝的平安带进了人心。我觉得这个世界如果要因为圣诞节而开心的话，首先教会要先开心起来，因为教会是耶稣的新娘子。教会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世人耶稣多么好，世人才会开心起来。下面我就跟您分享几件教会里因为耶稣而有的开心事。就上个礼拜天吧，孩子们在点亮圣诞树之前呢，老师就发饼干给每一位小朋友。一位女孩子吃了饼干又来要，老师问她，你刚才不是已经吃过了吗？怎么又来要了呢？女孩回答，我想带一块饼干回家给妈妈。孩子的孝心立刻感动了旁边的叔叔阿姨，也荣耀了上帝。另外一个小男孩，成长当中父亲不在身边，教会叔叔把他送回家的路上，孩子说，您是我第二号好朋友，头号是我同班同学。这位叔叔听了心里很窝心，高兴还没缓过来呢，孩子立刻改口说，不对，您是第三号，二号是我的小狗。叔叔知道那条狗是教会一位奶奶为了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有个陪伴特别送给他的，想到这里就更窝心了。一位刚刚来教会的年轻人，礼拜天听了爷爷讲道，指指点点的，少了份尊敬，旁边叔叔看在眼里，义愤填膺，而爷爷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吞了羞辱，不为自己辩护，让和平在教堂，是非在人心。教会里的人看到爷爷对年轻人的宽容饶恕，心里面非常舒畅开心。今年圣诞节意义不寻常，因为几位年轻人决定接受耶稣的救恩，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他们的心地纯洁，思想单纯，听了上帝的爱，回应很直接。这是今年圣诞节教会最荣耀上帝的方式了。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说的是几件让教会里开心的事情，也是我们教会迎接今年圣诞节的方式。上帝是舍了自己的独生儿子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我也邀请您考虑今年圣诞节接受耶稣的救恩，受洗洗去您的罪， 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是造物主，在他的爱里，有了我们这些既聪明又能干的人，又有了这个丰盛美丽的地球和宇宙。然而上帝也知道，人在罪恶当中，世界会有疫情，有战争，但是在这个动荡当中，上帝特别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救人，要把人带进平安里，迁入他的教会里，又赐人永生，预备世人回到天堂的道路。上帝的爱实在美好，带给人希望。您愿意接受上帝的永生，进入圣洁的教会，享受开心的人生吗？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受洗成为基督徒，但是需要帮助的话，我愿意帮助您，请写电邮给我，电邮地址是 smzg@smzg.org。 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教会怎么迎接圣诞节。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
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